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0年5月20号到5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威斯康辛州议员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美国威斯康辛州参议员安德烈·雅克和众议员杰里米·蒂斯菲尔特5月13日发来信函，谴责中共强摘器官罪行。信中说，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21周年和庆祝真善忍原则之际，我们与在中国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而受到迫害的人们站在一起。两位议员表示，有持续不断可信的报告显示，中共从未经同意的良心犯，包括被关押的法轮大法学员身上强摘器官。法轮功学员在威斯康辛州和全美让人们了解这些真相的努力值得赞赏。
法国 DAFOH 电视会议抵制强摘器官，拒绝中共。2020年5月7日下午，法国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举行了网上电视会议，主题是疫情当前，结束沉默，推动人类价值和自由理念。在中共病毒肆虐全球，法国仍未解除禁足令的情况下，法国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举行了网上电视会议，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以及这次疫情中中共对世界的隐瞒和欺骗，使人们从中认清中共的本质。会上发言的有法国议员、经济学家、宗教社会学家和医疗工作者等。电视会议受到各界人士的称赞。法国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主席金先生介绍了中国器官移植的状况。器官移植界信息不透明，器官移植数目出奇的快速增长。根据独立调查报告，这些器官来自于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及异议人士，而且是在活人健康的人体上没有任何道德合约的情况下获得的。据医生反对活摘器官协会分析，中共对2003年的 SARS 疫情、活摘器官以及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的处理上是一脉相承的，在本质、意图和使用的方法上都是掩盖事实、矢口否认、劣迹和传递假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大肆宣传、转移视线、隐蔽他们的犯罪，这就是中共的一贯做法。
阿根廷律师恭贺大法红船28周年及李洪志师父华诞。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功大法日，今年2020年是法轮功大法红船28周年，也是大法创始人李洪志老师的华诞。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阿根廷起诉江泽民一案的原告律师亚历杭德罗·考斯恭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及法轮大法红船世界28周年。下面是阿根廷律师亚历杭德罗·考斯贺信的翻译。这几天我读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对世界法轮大法日的问候，在此我也要向李洪志先生祝贺他的生日，祝贺他28年来辛勤地传授真善忍的普世原则。作为阿根廷调查中共政权及其帮凶迫害法轮大法学员的诉讼原告的律师，我对中国大陆法轮大法学员为维护这些原则而进行的和平抵抗表示钦佩，我也对这些教义能够传遍全世界表示赞赏和感谢。这些教义对我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这种罪恶的完全不公正的迫害早日结束，就像全世界一样，让法轮大法早日在中国大陆各地自由修炼，衷心的祝愿。
纽约女商人染疫，念九字真言痊愈。今年3月份，一个居住在长岛的犹太女珠宝商不幸感染新冠肺炎，在家瘫痪在床， 在经过几个星期呼吸困难的恐惧后，幸获朋友相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身体恢复，目前已经开始正常工作。盖德是一个美籍犹太人，上个世纪60年代移民美国，是一个家族珠宝生意的掌管人，今年73岁，每年在世界各地旅游，寻找奇石异宝做首饰材料。今年3月份，弟弟一家从曼哈顿来到长岛度周末，之后一周之后，他发现自己失去味觉，开始发低烧，在一周后全身疼痛，起不来床，医生诊断他得了新冠肺炎。盖德遵医嘱自己在家隔离，逐渐变得呼吸困难，他感到了死亡的恐惧，那种无法呼吸的恐惧是巨大的，因为你一个人，旁边没有亲人。我在想，如果下几分钟我喘不上来气，我也不能叫任何人来给我送去医院，因为我中毒了，他们也会被传染。那种害怕亲人受到感染的恐惧是极其折磨人的。盖德在5月18号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说道，4月底的一天，他的一个叫安娜的法轮功学员朋友来电话，得知他的情况之后，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并发给他网上链接以及法轮大法真相。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下，盖德开始学念九字真言。在学习发音的过程中，他惊奇地发现他可以呼吸了。在之后的2-3周内，盖德从中共病毒中恢复。这个口诀确实让我喘上气来了，我不知道别人的经历，反正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口诀的过程中，我必须停下来，正确读出每个字。我对安娜说，不管谁创造了这个口诀，真的是让人正确呼吸的方法。她说，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我的经历。我现在不管是睡前，还是醒来的时候，还是我在走路的时候，还是我有不好的想法，或者抑郁的时候，我都念这个口诀。在过去的2-3周内，我恢复过来了。5月18号，盖德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讲述自己的神奇经历。盖德发现，念九字真言不仅让他从中共病毒中走了过来，而且他过去的心脏病以及其他病状都消失不见了。我不相信神迹，但是我边念九字真言边呼吸，确实全面改变了我的能量水平。他说，现在他感觉自己充满活力，每天走步2英里，并开始了日常的工作。他现在已经联系了长岛的修炼法轮功的学员，他想学练法轮功。我要感谢法轮大法，真的，我必须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发送到我身边的。盖德说，我昨晚睡不着觉，我就念这个口诀，于是我就睡着了。一觉醒来，看到一个明亮又美丽的早晨，这对我来说太神奇了，这是如此珍贵的一份礼物。最后盖德表示，我想说，这个口诀不是治了我一个病的问题，我有很多病，心脏病等等，可这一切不好的症状都消失了。这个口诀对那些有呼吸问题的人，对血管有问题的人，所有人，我敢说它对任何人都是有好处的，不只是对这个病毒患者，对任何人都好。目前盖德刚刚开始读法轮大法的著作，他领会到，只有做好人才能调动起我们内在的力量并使用它。他说，越来越有兴趣深入了解法轮大法了，可能我所剩的年岁并不多了，但只要有一天能够接受师父的教诲并吸收进灵魂，我都不生感激。
迫害大法弟子20年的国宝大队长终于退党了。作者：湖南大法弟子。 今年三月份的一天，我在县城的菜市场讲真相发资料，被穿便衣的城管告发，被绑架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搜走了我的真相资料。后来来了一位前国保大队长 A， 现在已经退为二线，待其他的干警不在的时候，我小声地与他说，为了你将来有个美好的未来，给你把那个党员给退了吧。他欣然地同意了，通过二十年的不断与他讲真相，写真相信，送真相资料给他，他最终明白了真相，选择了退党，从而走向有归之路。2000年时，我正是学校在职的教师，去了北京天安门，喊出了法轮大法好，法政乾坤等口号，随后被县公安局非法关押在本县的看守所，并且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看守所具体迫害我的就是 A， 他当时是国保大队教导员职务。 A 他不但迫害了我，还迫害了我与市里一些大法弟子，当时他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急先锋。一次在迷会网上搜索他的迫害材料，就有二三十页的材料之多，被上了恶人榜。县市的大法弟子都知道 A 迫害大法弟子很卖力，与江泽民跟得很紧。后来我为了挽救他，矢志不继续的为大法犯罪，给他写了公开信、劝善信，多次与他讲真相，曾多次特意的去公安局找他讲真相，送资料给他。《共产主义终极目的》一书刚出版的时候，我首先送给他看。一次我与他讲说，我与你打交道快二十年了，是老熟人了，你也了解我是个好人，是修真善忍的最善良的好人，我的使命就是来救人的，我天天救人，救人成千上万，如果连你都没救下来，真是感到遗憾。你是上了恶人榜名单的人，可能还得用真名退才有效。当时是在他的办公室讲的，他部下十几个人听了都乐了，说大队长都上了海外恶人榜，都笑话他。 A 当时说请求我给他把恶人榜上的名字抹掉，我说抹掉可以，前提是不能再迫害大法弟子，得有立功的表现，还得要三退。他当时虽然没有立即的表态，从此以后他对我与其他的大法弟子态度都有很大的改变，看到我在大街上发真相资料也只是一笑了之。有一次我到乡下发资料讲真相，被绑架到当地的派出所，他与教导员驱车到该派出所把我送回家。我每次来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他亲自倒水给我喝，当我把相关的真相资料送给他的时候，他都会说声谢谢，还说欢迎我常去他的办公室谈谈，真是化敌为友。当然新上任的大队长我还没有去与他讲真相，才造成这一次真相资料被搜走。
在纸上的拘留，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有的人疑惑，拘留不是人被关押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吗？怎么会在纸上呢？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前夕，北方一个小城的派出所走进来两个年轻的老太太，他们均是法轮功修炼者，其中一个73岁，精神矍铄，满面红光，另一个70岁，体态轻盈，步履矫健。在派出所里，他们两个不断地给警察们讲着真相。其中一个中年警察说，我们也不愿意抓你们，有人举报没有办法呀。还有一个明白真相的片警低声说，一会儿国保大队的人来，你就说没带钥匙，我们就不去你家搜查了。上次你被举报，我也没去你家，其实我知道你家在哪儿。最后一个警察拿出一张纸对他们说，现在是疫情期间，没地方送你们，对你们的500元罚款我们也不收了，10天的拘留就在纸上拘留了， 你们现在回家吧。”老太太看了一眼那张纸，是拘留释放书。原来这些警察在走过场，互能上级，这场在纸上拘留的闹剧就这样结束了。使人不禁感叹道，邪党确确实实已在穷途末路中走向灭亡了。
早上发号正念的深刻体悟，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最近因为疫情影响，不去公司上班，而是改在家里工作了。以前上班的时候都是早上五点钟起床练功，而现在不用去公司，省去了通勤的时间，也就偷懒在早上发正念的时间才起来，觉得反正发完正念练功也来得及。可是早上在发正念的时间起床，那个时候其实头脑是不清醒的，然后还伴随着还想赖床等各种人的情绪和肉体的懒散难受等等。对我来说，刚一起床就发正念丝毫没有效果。昨天就是如此，在昏昏沉沉中发了正念，接下来就是练功，练完功开始工作，这时便业干扰也来了，把我整得难受不堪，工作也非常的不顺，各种烦心的麻烦事儿也都跑来了。这种组合起来的磨难就变得更加让我焦头烂额，压过来的各种情绪让我不能自拔，烦躁不已。在那种情绪下，对家人也没有耐心了，甚至烦躁的时候恨不得踹他们两脚，似乎才能让自己释放。当时虽然也在心里念正法口诀，因为心不静根本就没有效果。工作中的麻烦伴随着身体的不适，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平时晚上五点半工作总能顺利结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晚上洗漱完毕，来到自己房间背法。随着不断背法，我开始一点点清醒，也在梳理自己，为何今天会是这样的状态。就联想到早上的状况，一定是自己没能发好早上的正念造成的。就下定决心，明天一定要早起，哪怕早起半个小时也好，一定要改变这个状态，就把闹钟也提前设定好。第二天起床，还是如以往一样，要经历短暂的头脑和心理的不适，各种想赖床的安逸心等等。我于是果断起床，随后就开始背法。只要一背法，就感觉那些负面情绪和难受就减轻了很多。这样等到发正念的时间来到之时，我已经完全调整到最好也是最清醒的状态，告诉自己这个时候就是正邪大战之时，我就是宇宙的卫士，拿出准备作战的心态。因为前一天还有病业的干扰，所以在发正念的时候，我也坚决地否定那些不该我承受的病业假象，只要是干扰我工作和学法的一概不承认。我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不受三界内任何物质的任何制约。15分钟里感觉思想集中，念力集中，发完正念立刻就体现出发正念的神奇效果，真可谓立竿见影。首先，我昨天出现的病业干扰现象已不复存在，身体轻松自在，自然心情也变得舒畅，昨天的那些烦躁的情绪都一扫而光，对家人也变得更有耐心和承受力了。昨天工作中没能解决的问题，也在今天全部顺利地得到了解决。这一切就好像师父给我的奖赏，明明睡得比平时少了，却头脑清醒。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让我深刻体悟到发正念的神奇和伟大。昨天和今天这样鲜明的对比，这不正是让我明确这就是修炼所锤炼出的经验吗？有一句老话叫做，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那我们作为修炼人，早上早起一些，保持清醒的状态，发好正念，从一早上就以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进入修炼和工作中，不才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常态吗？相反，如果整个状态很差的时候，在同时来几个难关的时候，就会过得很费力，甚至是陷入其中无法逾越。 我体悟，当身体和精神突然承受双重痛苦的时候，没有强大的正念，那个时候甚至是很难反应过来。尤其又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根本没有闲暇思考和体悟的时候，更是难上加难。所以从一早上开始就发号正念，自己的空间场里邪恶就进不来，很多磨难就可能自动屏蔽掉了，邪恶就会自灭。所以保持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是何等重要啊。考虑到最近大概都会有和我一样因为疫情影响而在家工作的同修，特别写出体会，希望大家有所借鉴。
从影视圈走入修炼，开启新人生，一位新学员的得法经历，加拿大大法弟子。我是2019年4月份刚刚得法修炼的新学员，我的得法经历说来神奇，接上我法轮大法的人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去年3月份的时候，经好友介绍，我认识了现在的先生，接触了两天，突然他和我说他有信仰，因为我是从小跟着爸妈一起信佛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觉得有信仰的人会很善良。在后来的交往中，他开始跟我讲中国古代历史，中国的神传文化，就讲到了中国近代史，讲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起源，以及中共在历史上做过的种种罪行，然后谈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说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假的。后来他和我说，他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先生当时给我念了师父精进要旨里的一些短文，我觉得写得真好，突然让我明白了一些人生的道理。我就说我也想看转法轮那本书。很神奇的是，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转法轮这本书出现在我的眼前，巨大无比，闪闪发光，特别神圣。在这本书面前，我显得那么的微小。醒来后，我才发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活在中共的谎言中，原来神佛是真实存在的。国内一言堂的宣传让我原本对法轮功有很多误解，随着深入的了解，我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为污蔑法轮功、欺骗民众的造假伪案，知道了中共历史上的种种罪行。就这样，我开始阅读法轮功的书籍，开始修炼了。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念。我的专业是影视美术和化妆，得法前我身边接触的人和朋友都是国内影视圈中的人，在那个圈子生存了3年。为什么说是生存呢？因为影视圈里的勾心斗角太多了，每个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情。要想在这个圈子当中立足，要么有人脉，要么就是出卖自己。自从在影视圈工作以来，别人总提醒我要多长点心眼，人心太单纯，容易被欺负，受冷眼。这里面的勾心斗角让我身心俱疲，出去跟朋友聚会也都是抽烟、喝酒、打麻将，甚至有人吸毒。如果不会喝酒，人家就说你不合群，或者说你另类。可以想象中国的现代人的道德下滑到什么程度，每个人都是这样，没有真正的善良与纯真。由于忍受不了这样道德下滑的环境，我辞去了影视行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消沉，对生活越来越没有动力，导致我产生了些许抑郁，后来严重到每天都需要靠药物帮助我睡眠，对待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变得很冷漠。我喜欢把我自己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偶尔无聊的时候，我就用画画来打发时间。就是这段期间，我阅读了《转法轮》。在国内要想看到《转法轮》这本书可不太容易，也经过了一番周折。刚开始我只是对这本书很好奇，每天坚持通读一讲，每天我都有所期待。 每天看完一讲后，我都感觉心情很轻松。我明白了，这是一本教会人如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能彻底的改变我的整个人生。我丢掉了帮助我睡眠的药物，每天的睡眠状态却格外的好，感到生活有了动力和目标，也有了方向。我整个人变得积极乐观。我也萌生了一个想法，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让更多的人走出中共谎言洗脑的漩涡，让更多的人清楚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好人存在。我尤为感激的是，在这个乱世中，在对尘世的无望中，是大法师父找到了我，让我有缘地进入了大法修炼。参演真相电影带给我的惊喜，几经周折，我终于来到了海外，幸运地跟随先生参与到新世纪影视基地的讲真相项目中来，并有幸在最新的真相电影中扮演一名大法弟子的角色。这个经历让我对大法弟子有了更深的理解。电影中危险的瘟疫笼罩着城市，人人自危，只有大法弟子还是那么善良，不畏可怕的病毒和警察的跟踪，给染上疫病无望等死的亲人送去能救命的良方，退党团队保平安，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这些大法弟子们21年来一直在传递的真相，从而见证了神迹。有一幕众生跟着大法弟子一遍又一遍地念九字真言的场景，让我特别感动，可能是慈悲心出来了，当时我的眼泪充满了眼眶。这样的事情，大法弟子已经坚持做了21年，不求回报，只有付出。21年的坚守，需要怎样强大的意志和力量才能做到？这种切身的体会让我彻底被他们的坚持所打动。我明白这力量是大法所赋予的，无法估量，不仅电影中，实际生活中亦是如此。在大法弟子的群体中，我很感慨，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纯洁善良的人存在。原来大法弟子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一直所向往的人间净土，没有冷眼，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趋炎附势，有的是我从未见过的热情和亲人般的温暖。每个人都在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努力去修掉那些自身存在的不好的观念。我终于打开了自己封闭已久的心，感到充实和快乐。在拍戏过程中，当我遇到不知如何去表演的时候，同修们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如何表现最好，对我体现出来的那种耐心，那种鼓励，是我在国内常人剧组中从来没有体会到的。回想起国内的拍摄，现场的辱骂声、欺辱声，工作中的互相推诿，各种推卸责任的行为，人历历在目，那种煎熬和现在的感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如何把电影拍得更好，从来不会抱怨自己的辛苦，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每一位工作人员，无论是主演还是群演，都是大法弟子义务参与。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真的不敢相信现实中还有这样的剧组存在。在世界法轮大法日之际，我想感谢师父给予了我这么多美好的体验，我会更加珍惜这份机缘，走好修炼的路，并用我自己学到的特长去证实法，做好我力所能及该做的事，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话说恶党的清零行动，作者大陆弟子。近期本地同修传说某地搞清零行动，街道和派出所又骚扰大法弟子让签字，不签字就如何。听到这个风声的同修都在互相传，风紧了， 恶党又要开两会，得注意点，发真相资料是否暂时停一下，有的说把书藏一下，家里留一本就行。还有一些同修嘴上没说什么，行为上很慎重，不想在最后留下污点。理智和注意安全是对的，但我觉得同修的行为是否有点正念不足，显出很重的怕心。清零，谁给谁清零？迫害20多年了，邪党一直搞清零。当初大魔头提出3个月消灭法轮功，之后的20年里什么招都用尽了，结果咋样？就拿近几年来说，2008年奥运会前后邪护波，肃江之后警察骚扰邪护波，记得那时候警察接到610政法委，几乎是地毯式的对同修骚扰，结果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前年和去年河北省扫恶打黑时，总结出经验，把法轮功和黑恶势力捆绑，在全国推行，结果咋样？搞下去了吗？不是人说了算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这个邪恶要想在全世界铲除法轮功，已经是做梦都不敢想了。在中国大陆铲除法轮功，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了，而且人民在觉醒。拿眼下政法形势来说，第一波瘟疫在世界还没有消停，各国要求恶党经济赔偿的声浪已是此起彼伏，不少国家把企业从大陆撤走，这对恶党经济是致命的打击。大陆失业潮的涌动和老百姓对贪官及恶党的痛恨，恶党已到了穷途末路，惊慌不已，真到了一吹就倒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搞清零，不是说大话吓唬人给自己壮胆吗？恶党清零清了20多年了，越清大法弟子越坚定，人们越来越觉醒，不断的有新人入门，恶警恶人招恶报的越来越多，这可是现实吧。恶警恶人表面咋呼的背后是邪灵，现在邪灵还有多少呢？能操纵恶警恶人骚扰大法弟子的背后不过是虫子和细菌之类的东西，一粒长一片一片死，这些东西的力量在大法弟子正念面前啥也不是。当人背后邪恶因素没了时，邪恶只能是瞎叫嚣，他敢骚扰你吗？今年是百年红潮死期的节点，眼下这场大瘟疫的天象已经把恶党搞得什么都顾不过来了，挺尸将死之时勉强挤出一声清零，你还当真了？政邪大战即将落下帷幕，现在不是前些年了，前些年是腥风血雨，现在是勉强刮点阴风，毛毛雨都不算，你怕啥？这个时间是留给我们救人的，就正念十足的救度众生，完成史前大愿。还有邪党所谓清零也是对着我们怕心来的，多发正念铲除自己空间场怕的物质，解体讲真相，发资料写揭露迫害文章等就遭迫害的观念，把自己清理干净了，达到大法的标准，然后发正念清除邪党邪恶因素，把这个红魔清零了。发正念是管用的，记得本地有个恶党黑名单上的重点同修，肃江时警察给他打电话，让他到派出所，不来就拘留他，同修严辞拒绝，几乎发了一宿正念，第二天又接着发，警察一直没有找他。不是人要对你怎么样，操纵警察背后的邪恶没了，人就老实了。还有一点，我们把邪恶看大了，心才不稳，心里不要老突突，掉几个雨点也紧张，见一片乌云也紧张，心里没怕，就不会有怕的因素骚扰你，警察也绝不会找你，附体上身也是先看你脸色行事。转法轮中说，他一开始不敢上，他先给他点功试试，他有一天突然的真追求来功了，还能治病了，他一看挺好，就像演奏的乐曲来个前奏，他愿意要，那么我就上去吧，上去给的多，给的痛快。怕就是在求，越怕越容易招邪，越不安全，因为旧势力看得清楚，这人怕心这么重，够神的标准吗？得修理呀，我们不要给邪恶钻空子。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磨难中讲真相，多学法，病夜消。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前些天，在一老同修家遇到一位平时不常见面的青年同修，我们谈到最近邪恶打电话骚扰大法弟子一事。这位青年同修说，修炼到最后了，又到了考验我们能否放下生死的时候了。修炼这么长时间了，就像上学一样，你到底是小学水平、中学水平还是大学水平，不是嘴上说的，得真正用心才能达到的。听了同修的话，我当时生出一念，我修了21年了，也该写写修炼心得了，算是向师父交的一份答卷吧。因为我没什么文化，从来没写过题会，这次也算是对师父慈悲救度的一种感恩吧。我今年71岁，是1999年1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身体非常不好，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等很多疾病，折磨得我生不如死。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一周时间，所有的疾病全都不翼而飞了，全好了。我变成了一个健康人，无病一身轻，比年轻时身体还好。这大法太神奇了，师父真是法力无边呐。那时我简直太兴奋了，真想告诉所有的人都来学法轮大法吧。不久，邪恶就开始了对法轮大法的疯狂镇压。我真不明白，这么好的法为什么被打压。身边一些同修出于怕心不练了。我不为所动，我只知道法轮大法好，我就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老伴不修炼，出于对邪恶的恐惧，他非常害怕我出去讲真相，有时对我拳打脚踢，还扇耳光。孩子们则用软招，多次央求我不要出去了。一次，儿媳对我说，妈妈，您就别出去了，别和任何人讲了，别再让我们为您担惊受怕了，好吗？算我求您了。我心里想，任何人任何事都别想阻止我讲真相，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我对儿媳说，你们放心吧，我会注意安全的，再说了，我有师父保护，一定没事的，你们不用担心了。刚开始讲真相时很艰难，没有资料，只好凭自己的感受对亲朋好友讲，坐车时对司机讲。后来想起有了资料点，我每天包里装10几份资料，见人就讲，讲完之后再给他一本资料，叮嘱回去好好看看，传给亲朋好友，功德无量。后来发9篇共产党，劝三退，我每天都不停，也不害怕，不管是当官的还是给废品的，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小学生，我遇人就讲，因为他们都是被谎言毒害的众生，他们都应该得救。10多年来几乎一天也没停止过讲真相，有时与同修配合效果很好，每天劝退几人几十人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有一颗纯净的救人之心，任何外在内在的压力都不能阻止我讲真相。得法后10多年间，我身体都非常好，一粒药都没吃过。最近2年可能是因为心性有漏，经常出现胃痛、后背痛、肩膀痛等不正确状态，食欲也不好，吃什么都不爱吃，不爱往下咽，体重下降很多。我知道修炼人没有病，但因我父亲就是这个症状走的，所以有时心里不太稳，有点怕，担心自己修得不好给大法抹黑。于是我加强学法，重点多学师父有关病业方面的讲法。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早期我就对你们讲过，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也就是说呢，你根本就不属于三界内的生命，你已经不属于常人了，所以正念强了，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 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你要用正念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我认识到，只有在法上提高，才能正念强大起来，才能走过病业关。其实说到底，哪有什么病业关，就是心性关，就差在心性上了。师父在《红银二》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师父在《红银二》中还说，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地。一切关，一切难，都是旧势力在钻大法弟子有漏的空子。不管是抓捕迫害，还是病业迫害，表现形式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要摧毁大法弟子对法的正信与正念，摧毁大法弟子修炼的意志，让这万古难遇的修炼机缘毁于一旦。看清了邪恶的本质，正念终于强大起来了，心情轻松了，身体也好了，所有的不正确状态全都消失了。师尊在梦中鼓励我往一座高山上飞，速度非常快，耳边风声作响。有时师父带着我在天空中飞，有时在大海上飞，还看到百花盛开的美妙景象。有一次打坐时，身体就是坐不直，总往一面倒。昏昏欲睡时，突然感到一只温暖的大手把我扶正。睁眼一看，四周没有人，才知道是师父把我扶起来的。感恩的泪水差点流了下来。没有师父的加持，就没有弟子的今天。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也感谢周围同修对我的帮助。我没什么文化，从没写过题会，提笔忘字的，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一次体检引起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从监狱出来不久，家里人组团出国旅游，按照旅行社的要求，年岁大的需要到医院做一个体检。在家人的催促下，我也到医院老年科做了体检。医生一测血压170-110，由于血压高，医生不但不给开体检证明，还要我住院观察，还说已经经过他看过，得对我负责任。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没有任何高血压的症状，我没有什么病。最后虽然在我的要求下给开了证明，证明中特别将血压情况做了记录，在病历本中做了我不做任何治疗的详细记录。当时我也没有更多想法。体检回到家里后，思想中就在想，怎么会血压高呢？这样的血压怎么给旅行社讲？他们知道了又会怎么说呢？体检证明交不交？由于思想反来覆去想，头开始发晕发胀，还出现头重脚轻、心律不齐的症状。虽然也想我是修炼人，这是个假象，但是我本来就是搞医的，由于起了人的观念，心里还是放不下高血压的症状表现，做什么事就开始非常小心，怕有什么闪失。就这样折腾了几天，直到把心彻底放下后，一切症状又消失了。直到旅游回来，旅行社也没有问过体检情况的事。这件事过后，我也开始从心性上找了自己的问题。我是修炼多年的老学员了，按理说这个法理应该清楚了，不应该再出现这些想法，为什么还会有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今天你一下子就能做到了，那你今天就是佛了。修炼得慢慢的来，但你不要放松。我悟到我们是从常人中修炼，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观念要一下子把它去掉也不容易， 它会在你的整个修炼中反映出来，就看你遇到后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用正念去对待它，不承认它，那它就什么都不是，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如果你用人的观念去对待它，感受它，看重它，那它就会来干扰你，来磨你，直到你把心彻底放下时，结果发现什么都不是。就像师父在大觉缘会议上讲法中提到相由心生的法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练功和真正修炼的，特别是这种状态，它不会导致有病的。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七分精神，三分病。我2012年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看守所按上面的要求要我去体检，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什么就去了，结果到医院一检查，血压230、120，当时把我带去医院的警察给吓住了，再复查血压还是高，他们怕我出什么事，连手铐也不给我戴了，还不时地问我头昏不昏，有没有哪儿不舒服，我说没事儿，头不昏，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我是练功人，能有什么事。那时我在看守所里，每天面对的是邪恶，心里想的是如何备好法，证实法，向警察讲真相，向同被羁押的人讲真相，所以当时正念很强，对体检出来的高血压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它，那高血压当然什么也不是了。那时医生警察怎么想怎么做，那是他们的事，我只管做自己该做的事。我这次体检时血压也没有那么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呢？是我看中他了，起了人心，因为人当然是会得病的。当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时，彻底放下高血压这个心时，那什么都不是了，因为我起了人心，那就得去这个心，就得吃点苦，遭点罪，心性提高上来了，这些假象也随之消失。我从中又悟到修炼的严肃性，我们随时都要把自己当作修炼人，遇到问题时，你就能用正念去对待，遇到的难也就不是难，也就是不承认它，主动否定它。我们在面对任何磨难时，首先从自己心性上找一找原因，按照法的要求去做，做得好，做得不好，只要去做，师父都会帮你。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看的是我们这颗心。一点体悟，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得好才会写出好文章，作者大陆弟子。作为一个以写稿来证实大法的修炼者，我常常想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呢？很长时间里，我采用借鉴常人写作的经验，力图改变我的文章水准，尤其是那些艺术类的文章。也就是说，我重视了作品形式上的提升，而忽略了文章的内涵。昨天当同修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让我写一篇题为《修得好才会写出好文章》的文章时，我冷不丁惊醒了，自己的写作路子扭曲了，偏离了大法的修炼方向。是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点化我，应该及时归正。我开始回忆自己在阅读名讳和正见文章时的状态，回忆那些让我爱不释手的好文，阅读中心灵融入慈悲中， 被清洗被净化时的感动，那时慈悲的能量穿越我的整个身体，有时一边读一边流泪。像这样的文章常常我会粘贴下来，不时地读一读，而每一次的阅读都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在这些文章当中，有的同修作者竟然是中学或小学文凭，甚至有的还没读过书，是同修代笔的。他们有什么写作技巧和经验呢？我知道是境界提升了作品的层次，而境界是扎扎实实的修炼功夫啊。而那些交流文章中法理明晰，不断的有新的礼物，让人有醍醐灌顶的文章，也多是出自法学的好、修炼精进的同修之手。修炼中的一切都是超常的，写作也一样，用常人的功夫怎么能写出修炼中的好文章，写出神圣的文章呢？因为那一篇篇好文章正是一颗颗被大法所融入的金刚一样的心啊。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三言两语，疫情之下带好小弟子学法。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身边有两位小弟子，机缘巧合，疫情期间我每天督促小弟子学法半小时到一小时，休息日时间更长一些，这样基本上是一遍转法轮，同时一本其他讲法。其中一个学生开学了，我和他的家长交流，让他家长带他每天学。家长现在自己比孩子学的还多，因为看到我抄法，他自己竟然回家也开始抄法，而且每天学法抄法都没再间断，速度还挺快。大一的学生说，这学期可能不开学了，都是在网上授课。我就和他说，每天得学法，也督促他家长带好孩子，现在他们也是自己在家学法。本来这两个孩子都是时刻玩手机到家长已经管不了的程度，现在一个起码表面上是看不到玩手机了，虽然根据手机的变化感觉他暗地里还是用手机做过什么，但是起码不是过去那样，除了睡觉也不学习，就是玩手机看小说。另一个孩子家长不是很管教，但是起码能看大法和真相资料，还弹吉他，也不是时刻拿着手机玩游戏，疯狂到不眠不休的地步了，而且待人接物上礼貌许多，为人处事好了不少，两边的家长还能偶尔出去发资料救人，也是很大提高呢。我想给同修们一个借鉴吧，也许这是一个带好小弟子的机会。
五月份黄河突然变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众所周知，黄河发源于青海，流经陕西黄土高原地区，由于河流切割作用和雨水冲刷作用，黄河两岸疏松的土壤泥沙每年都会大量涌入河道中，而且黄河在陕西境内汇集了九条支流的水量，每条支流也会把数量惊人的泥沙带入黄河中，致使河水中含泥沙量极高，水色浑浊深黄，有一瓢河水半瓢沙，一担河水六斗沙之说，黄河之名由此而来。黄河之水变清的区域当然是指的华北平原这块，而这片区域的黄河水变清也确有其事，在历史典籍中也有相应的记录。自古以来，大家看到的黄河都是黄色的，因为水里的泥沙太多，民间还流传着千年难见黄河清的说法，所以黄河水变清这千年难遇的景象对古人来说可是大事。在历史上，宋徽宗在位期间，他 他一个人就经历了三次黄河变清的事件。宋徽宗1100年登基，1126年退位，在位26年。在第一次黄河水变清是在1107年，黄河突然变得清澈，清澈区域大约长有800里，而且7日7夜未变浑浊。随后当地官僚纷纷上报，认为这是祥瑞征兆，却不知黄河水清已经开始昭示着北宋的灭亡。而在同年，南宋开国皇帝赵构出生了。随后连续3年，黄河水年年变得清澈，三次黄河水清可谓千古未有。在貌似吉祥征兆的欢呼声中，老百姓开始疑惑了，难道真的这昭示了我们将迎来千年未有的盛世？见风转舵的官员们也开始编写传黄河清盛世兴这类阿谀奉承的歌谣。可是现实却是这样子，连续共3回的黄河水变清并没有带来所谓的盛世，反而是在国家的边界不断受到外族的侵扰。没过几年，强悍的金军直接南下围困汴京，把宋徽宗及宋钦宗如此一大家子的皇家贵族给劫走，宋徽宗到死都没回到自己的国家，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这就是历史著名的靖康之变，也是大宋朝的奇耻大辱。在这次事件中，在第一次黄河水清时出生的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幸免于难，他便把北宋国都往南迁往杭州，开启了南宋时代。而到了2020年5月份，民众纷纷发现，这个月开始，中国黄河大桥下面的水前所未有的突然变清，这是几百年没有的奇事。左图为5月份黄河大桥下面的黄河，可以清晰看见黄河突然变清。民众私底下议论，这是老天爷预告中共即将倒台了，所以中国的老百姓们快快认清邪恶中共的真面目，快快退出他的组织，不要和他一起陪葬啊！这是老天爷给中国人最后一次机会了。
从五行、五脏与五德的关系谈起。作者明谷。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这五行，和人体五脏心肝脾肺肾以及仁义礼智信这五德是有对应关联的。先很简要的介绍一下这种对应。五行之金对应五脏之肺以及五德之义，金属可以发出美妙的声音，肺是人体中气体的交换中心，人的发声靠肺，所以人除了使用肺以供呼吸之外，还要利用肺活量发出公义正义之声。金性坚硬刚烈，所以面对邪恶，正义之声应该果断且强有力。五行之木对应五脏之肝以及五德之人，木有疏泄的功能，肝是人体的解毒中心，外来或体内代谢产生的有毒物质均要在肝脏中解毒并排除体外，所以肝与木相对应，人与人之间出现问题了，要用仁善之心来对待，不能一味的用斗争来解决问题。五行之水对应五脏之肾以及五德之志，中医认为肾藏有先天之精气，又具有调节水液的功能，与水相对应，肾脏中的先天精气随着人体生长渐渐转为后天之精，维系生育功能。所以人在面对性欲时一定要理智，不要被欲望所控制，不可乱性。五行之火对应五脏之心以及五德之理，中医认为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也就是心主思维，修炼界认为元神有时的确是在心脏中，所以心有时真的在主思维功能。为什么与火相应？用一个圣经故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年轻的摩西逃离埃及后，在旷野成为牧羊人，某天他见一丛着火的荆棘没有被烧毁，而神又在火中显现， 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这就是出埃及的开始。西方故事里神在火中显现，东方人讲元神在心，所以心与火相对应，火性光明，所以人的心地也要光明。礼的最初含义是人对神的礼敬，所以人心中要有神在，人就是应该信神、礼敬神，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符合人体特征的。五行之土对应五脏之脾以及五德之信，土具有长养化瘀的特性，所以中医认为脾脏与胃同受水谷，殊不精微，为生命动力之源，故称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土性宽厚，能包容，能承载，能负重，地上众生皆从土中生发出来，所以土乃五行中最基本也最珍贵的。所对应的五德之信也是人最基本的品性，人对神的信仰是道德之源，人没有正信，人不信神就会变得邪恶，人与人之间不讲诚信，社会也将崩溃。为了人对神的正信，人与人的诚信，必要时要能承负外来的压力。讲了这些对应关系，既然五脏与五德有关系，那么在德行上改善，就可以改善相应的五脏状况。现在人们最关心的健康问题大概就是肺炎瘟疫了。在五行五德的角度看，这种瘟疫的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在义上没有做好，被谎言蒙蔽，没有发出公义正义之声。这是怎么回事？请听我从头说起。当今传遍世界的法轮功，又名法轮大法，是以气功形式传出的佛家高深大法，说白了就是佛法。法轮功于1992年在中国传出，不仅祛病健身有奇效，更以真善忍的心性要求，使修炼者不断归正思想与言行，迅速提高道德境界，在家庭、工作、生活、学习中时刻做一个真诚、善良、宽容的好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法轮功对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乃至全人类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因此学练者越来越多。可是当时的中共却出于无神论的毒根及其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斗争、独裁、集权、霸道、谎言宣传等种种邪性，容不得好人多。因为中共本性邪恶，他需要的并不是好人，而是盲目无脑能被他轻易煽动的愚民和工具。于是中共在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中共动用了其掌握的所有宣传工具，制造诋毁法轮功的谎言，这些谎言传播到全世界，无数人被谎言欺蒙，站到了中共一边。同时中共还用尽各种酷刑迫害坚定信仰的法轮功弟子，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甚至被活摘器官后焚尸灭迹。要知道法轮功绝非一般的气功，而是佛法，法轮功学员也都是佛弟子啊。中共在迫害佛法，迫害佛弟子啊，中共发动迫害罪大无边，佛法被迫害，这是最大的不公正，最大的不义。人们一旦脑子里装入了中共诋毁佛法的谎言，那么他在思想上就和这场罪恶是相通的，在思想上就是站在了中共这一边，就是中共罪行的支持者，而且言行上一定也是抵触佛法的，哪怕暂时不表现出来也是如此，因为行为是由思想所控制的。这种人最后会和中共一起遭受报应，那将是无比可悲的未来。为了救人，法轮功弟子们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慈悲地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真相，破除他们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谎言。他们的行为不仅是在捍卫佛法，还是在根本上救人于危难，这是最大的义举，最大的见义勇为。所以法轮功弟子们哪怕面对中共的邪恶迫害，依旧义无反顾地为救度众生广传法轮功真相。法轮功弟子们之所以劝人退出中共，也是同样救人的义举，因为中共持续迫害毫无悔改，其罪大到了恶贯满盈都无法形容的地步， 未来遭恶报时必定牵连其所有成员。然而许多人依旧被中共迷惑，把自己摆到了非正义的中共一边，在义上他们亏欠太多，所以上天便命瘟神降下这场肺炎瘟疫。因为罪恶的源头在中共，所以导致瘟疫的病毒最贴切的名字应该是中共病毒。那么中共病毒所导致的瘟疫应该如何预防与治疗？除了医疗方法外，从武德的层面讲，需要弥补自己亏欠的正义，发出正义的声音，用义来纠正自己的废葬。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支持法轮大法，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因为这就是在为中共迫害的佛法仗义执言。一言一出，瘟神就会收走病毒。另外，唾弃中共，远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样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为退弃迫害佛法的中共本身就是义举，瘟神同样会收走病毒。在武汉，许多人感染了病毒后，就是用念诵法轮大法好与退出中共的办法，很快就痊愈了。这些事例很多，而且真实不虚。未来中共病毒还将再次爆发，请大家赶快退出中共，牢记法轮大法好，保平安，笑看中共的灭亡，喜迎没有中共的新中国。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